调频 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亲爱的老师同学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生活万花筒节目。
些疲惫的容色辗转反侧，不太像我，虚声附和经历的太多，拜托别再勉为其难了。什么顾虑形形色色，什么语言反复斟酌，听从什么才不会犯错，别再纠缠我的执着。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下午好，很高兴与你们准时相约在生活万花筒节目。不知不觉十二月已经过了一半，希望同学们在忙碌之余也别忘了暂时停下脚步，感受冬日里那些微小而确切的幸福。同时最近天气多变，早晚温差较大，大家注意添衣保暖。下面一起看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精彩。
首先是光影留声，我们聚焦抗战电影《德贤锦志》，一同聆听小人物视角下守护家国的英雄赞歌。
接着是文艺观潮，我们一起关注音乐类选拔综艺《声名远扬2025》，走进这场用歌声编织梦想的音乐盛宴。
最后是乐活新主张，让我们透过“爱你老几”这个热梗，解锁年轻人的情感密码。
生活万花筒，收藏记忆，分享感动，愿你的每一天都过得精彩。一段音乐过后，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如果可以，我想写一首简单的歌，没有魔术珍贵和苦涩。这本世界无悔，这风雨坚强的轨道上排着队，我们坚强富贵，坚强的轨道上排着队，不能坚强赴会，他们的烦恼我们学不会，他们每天都太累，忙着迎合别人的品味，不知道简单的简单的简单的最可贵、哦、简单的简单的简单的最可贵。
任光影编织梦想，借银幕定格人生，
用音乐记录情感，让旋律穿越时光。
欢迎收听
光影留声。
12月6号，电影《德贤锦志》正式登上荧幕。这部电影讲述了南京沦陷后，一群溃兵和百姓在日军意外来袭时为守护家园而奋起抗争的故事。电影不仅刻画了平民英雄的成长，也通过黑色幽默的笔触，展现了一段悲壮而真实的小人物抗战史诗。今天的光影留声，我们聚焦抗战电影《德贤锦志》，一同聆听小人物视角下守护家国的英雄赞歌。
电影《德贤锦志》将鄂西会战作为背景，
讲述了钳工莫德贤因南京沦陷，带领家人逃难至宜昌深山的鸽子镇安顿。一队日本侦察兵的闯入，打破了小镇的平静，烧杀抢掠的暴行让镇民退无可退。主角莫德贤凭借钳工手艺，带领村民把农具改造成武器，结合山林地形与日军周旋。原本只想苟活的百姓和曾想退缩的炮兵们也逐渐凝聚成反抗力量，一同打响了一场守护家园的殊死之战。影片采用微小视角和三幕式结构进行叙事，巧妙地将微观个人命运与宏观历史进程编织在一起。在叙事视角上，编剧蓝小龙将故事背景锚定在1940至1943年间的鄂西会战时期，但视角却从宏观层面转移到鸽子镇这个虚构的避难所，主动选择了小切口、小人物、小空间的叙事策略。这种小切口的叙事方式没有聚焦宏大的战争场面，而是把镜头对准鸽子镇里的普通百姓，让观众看到战争背后普通人的挣扎与坚守。从独特的叙事方式走出，电影《德贤景致》在人物塑造上也勾勒出了一个个鲜活的平民形象。主人公莫德贤并非天生的英雄，而是一个被迫流离的普通钳工，他的反抗动机始于守护家人这一最朴素的愿望，并随着敌人侵略的深入扩展到守护整个家园。与之形成对照的是防空炮长萧衍，他代表了战争中迷茫的军人形象，从贪生怕死到最终的牺牲，萧衍的转变与莫德贤的觉醒相互映照，共同勾勒出绝境中人性光辉的复苏轨迹。此外，影片没有局限于刻画一两位主角，而是构建了一幅层次丰富的平民抗争群像。莫德贤的妻子夏成代表了战火中坚韧的女性力量，在动荡中她努力张罗家庭，并让家人过好当下，为小镇提供了一种值得为之奋战的生活希望。与此同时，最初麻木的村民在目睹家园被毁后自发团结起来抵御外敌，从为士兵修补器械到人人手持农具作战，村民们的抗争是家园概念的具象化，诠释了守家及守国的抗争内核。与部分影片中保家卫国的口号式动员不同，德贤景致展现的家国认同是从最朴素的泥土里自然生长出来的。以莫德贤为代表的百姓在鸽子镇安家落户，只是想重建安稳的日常生活，对于国的概念他们的认知或许模糊又遥远，但对于具体的家他们的感知却无比真切。那是自家耕耘的一亩薄田，是遮风避雨的一间茅屋，更是触手可及的烟火日常。影片的价值突破在于它揭示了老百姓的家国认同感可能并非先前存在的，而是在侵略者的刺刀下被迫生成的。当枪炮声摧毁了人们最后一丝德贤的可能时，原本守护家园的行动也就升华为了保家卫国的坚定抗争。这种认同的生成逻辑呼应了社会心理学中的威胁认同理论，当一个群体面临外部威胁时，内部的凝聚力就会快速增强。而鸽子镇的百姓正是在日军的枪口下完成了从难民到守军的身份转换。恰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电影《德贤景致》以鸽子镇平民的抗争故事为切口，为这段历史做出了极具温度的当代诠释。影片聚焦小人物从求生存到守家园的转变，让观众看到抗争胜利的根基深植于每一个不愿屈服的普通中国人心中。那些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家国认同提醒着我们，在铭记历史的同时，也要珍惜当下来之不易的和平，传承那份平凡却坚韧的家国情怀和守护力量。 影《德贤景致》通过聚焦小人物的抗战故事，深刻诠释了家国二字的时代重量。接下来，文艺观潮，我们一起关注音乐类选拔综艺《声名远扬2025》，走进这场用歌声编织梦想的音乐盛宴。
探索文艺脉络，
对话深邃心灵，
在时代浪潮中锚定思想坐标，
于人文旋律间聆听灵魂回响。
这里是文艺观潮。
12月7号，歌唱人才选拔节目《声名远扬2025》全国八强赛正式播出。自开播以来，这档节目就累计收获全端热搜超2800个。同时，导师那英和华晨宇的幽默对话，以及主持人何炅的临时救场片段，也在短视频平台上频频出圈，引起全网的热烈讨论。今天的文艺观潮，我们一起关注音乐类选拔综艺《声名远扬2025》，走进这场用歌声编织梦想的音乐盛宴。
综艺《声名远扬2025》是一档歌唱类选拔节目，它集结了来自38座城市、涵盖美声、民族、流行三大音乐唱法的选手，为青年歌手构建起了广阔而专业的歌唱竞技舞台。节目能够成功实现这一选拔目标，在于它创造了打破常规的八大平台连制连播模式。这并非简单的多家电视台同步播出，而是由湖南卫视、北京卫视等六大省级卫视携手芒果 TV、 腾讯视频两大网络平台，从选手推荐、内容制作到宣发播出的深度协同。
在这样的坚实基础上，节目的这一创新模式构建起一张覆盖全国的人才选拔网络。节目影响力辐射华北、华南、东北等多个区域，联动超过30座城市与数十所专业艺术高校，既保证了选手来源的广泛性，又依托专业院校确保了选手的专业功底。其次，八大平台连制连播的模式天然吸引了跨平台跨地域的庞大观众群体，让不同圈层不同地区的观众都能同步关注节目，形成强大的收视基本盘。
除了播出模式上的创新，节目在导师阵容的设置上也格外吸睛。在总决赛之前，节目的预选赛阶段已汇聚了多元的评审阵容，为选手的初步选拔提供了全方位的指导。这其中包括电子唱作人尚雯婕、华语流行歌手那英以及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吴碧霞等等，他们分别从流行创新、传统声乐、民族融合、戏剧表现等不同维度对选手进行考核，确保了选拔视角的丰富性。
另一方面，导师们真实的互动也为节目营造出强烈的冲突戏剧感，成为节目热度破圈的关键推手。例如，导师那英在直播中公开质疑票数的片段，因充满真实和率性而引发观众热议。蔡国庆、萨顶顶等评审围绕音乐不该有标准答案等观点，展开了一场关于音综正确价值取向的探讨，被各大社交媒体追踪报道。这些极具话题度的片段持续推高了节目的热度，让节目在音乐竞技之外也收获了更多圈层的关注。
在备受关注的导师阵容之外，综艺《声名远扬2025》最大的亮点在于见证了选手们的蜕变和成长。其中最大的蜕变体现在选手们对选曲的突破与创新上，例如美声专业的微靖宇敢于用专业技能演绎技能伍子棋这样的热梗歌曲，将美声从高雅殿堂推向大众视野。郭雨薇则尝试歌曲《给你一点颜色》，
将话音老腔的粗犷与流行摇滚激烈碰撞。这些实践打破了传统艺术的边界，让经典与潮流、民族与世界在碰撞中焕发新生。
而青年选手们心态的成熟与内在自信的建立，构成了这些蜕变的基础。在面对质疑时，选手马涛学会了与压力共处，从最初的慌乱到后来能在合作中找到松弛感。玉红阳则通过歌曲《欠父亲的话》，直面内心对于亲情最深的遗憾，像搭积木一样拼凑起了坚定的自信。他们的经历揭示了一个共通的心路历程，成长并非消除紧张与自我怀疑，而是学会与之对话，并将其转化为更坚定的内在力量，最终在舞台上找到从容的根基。
总而言之，声名远扬2025通过设置八台联播的创新格局，为华语乐坛搭建起了前所未有的梦想舞台。专业导师的传承与碰撞，守护着音乐的本真与高度，而选手们真实的淬炼与蜕变，则照亮了每个平凡梦想得以实现的道路。这档节目不仅让观众看到了音乐融合的无限可能，更让人们相信，只要坚守热爱，勇于突破，华语乐坛便有可能在一代代追梦人的接力中保持鲜活的生命力，在时代浪潮里奏响更加动人的乐章。歌唱人才选拔节目《声名远扬2025》凭借创新的传播方式，为音乐新人提供了展示自我的广阔平台。接下来，乐活新主张，让我们透过“爱你老几”这个热梗，解锁年轻人的情感密码。
捕捉生活热点，分享新鲜趣闻，
聆听流行声音，把握时代资讯，
新视野，新观点。欢迎走进
乐活新主张。
最近，爱你老几明天见一词火遍各大社交媒体。在这一词条下，没有出现光环攀比和美貌展演，只有网友们分享着日常生活里如何通过具体而微小的事情更扎实地爱自己。比如拒绝无效社交后打卡边界感拉满爱你老几，考试失利后也会自我安慰请老几喝杯奶茶。这句话营造出的温暖氛围在网络上引起了大众共鸣。今天的乐活新主张，让我们透过爱你老几这个热梗，解锁年轻人的情感密码。
爱你老几明天见，这句话原本来自游戏英雄联盟里角色万豪的台词爱你老妈明天见，而爱你老几则用一种十分幽默的轻盈姿态把这句话反转过来，把爱的航向从他人调转为自身，将接纳不完美、温柔待自己等抽象理论转化为喝奶茶、睡懒觉等日常小事，在优绩主义的浪潮下给予人们放松的出口，正好契合了年轻人的心理需求，用轻松愉悦的方式实现了情绪调节。
在传统的观念里，爱常常被定义为双方之间的一种关系，无论是倾心于一个人为他默默奉献，还是渴望从对方身上获得满足，另一个人的存在都定义了人们情感的出发点和归宿。爱你老几巧妙抽离了其中的关系比较，将爱的宾语替换为自己，它是一种无攻击性的温和的抽象表达，将自己视为他者。在如今的网络环境中，爱你老几提供了一种不攀比、不制造焦虑的话语方式，构建了温和的共同体情感。
同时，爱你老几这句话缓解了人们在过往自我审视中伴随的苛责与审判感。在这句话的语境中，自己不再是一个需要被鞭策、被改造的落后对象，而是一个值得被耐心对待、被慷慨赠予的朋友。说话者仿佛跳出了自身，用一个亲密朋友的身份来看待和关怀这个名为老几的个体， 内心内化的自我苛责在这种称呼中被软化了，自己和自己则成为了可以并肩坐下吃一碗面聊聊心事的挚友。
爱自己的第一步或许就是认识自己，这种认识不是冷静的分析，而是充满关照的温柔的与自己相遇。爱你老几明天见，就是这样一种裹着烟火气的具体实践。当感到焦虑不安时，就给自己一个温柔的拥抱，疲惫不堪时不强迫自己继续负重，给自己留一条出路，告诉自己明天再接着干。年轻人在这句话里分裂出一个温和的观察者自我，去拥抱那个惊艳的行动的自我。
此外，几乎每个评论区中都有人感叹老几一词的奇思妙想，这个有些憨厚与亲昵的称呼，不像自我那样严肃，也不像自身那样书面，他就是那个会上课犯困，会忍不住嘴馋，有着各种小毛病，却也一路跌跌撞撞走过来的老伙计。把爱赋予这个具体而微小的老己，意味着爱从一种抽象的伦理义务或浪漫想象，落实为一种对具身存在的、充满生活细节的关照。
和无病呻吟的弱化自我不同，爱你老己明天见这句话显得坦荡有底气，不必在权力不对等的语境下安慰自己，也不必在风平浪静的环境中不断弱化勇敢的概念，不必让爱的实现依赖于他者的反馈和总有人把你视如珍宝的推脱。爱你老己删繁就简，直白地表达对自己的认可、鼓励、关照，它创造出了一种理想的情感状态，让人们既能全然地给予，也能安然地接受，因为这是自己对自己最温柔体贴的馈赠。
很多网友都认为爱你老几明天见是今年最善良最可贵的梗，而它的可贵在于它提供了一种退出竞赛的可能性。在万物皆可卷的优绩主义时代，爱你老几就像一种不具攻击性的战略撤退。当诗和远方都略显奢侈和遥远时，最近的最可把握的远方就是自己的内心。在这句话里，明天不再是宏伟蓝图，而是可触摸的具体的小承诺。明天见是对自己的忠诚约定，也是对自己无可替代的爱意。
老师同学们，本期生活万花筒节目的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明然、宗斌、雨熙、家潮、陈哥、小韩、于林、淼淼，感谢您的收听。2025年校园广播节目在校园网读秀之声板块持续更新，欢迎大家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联系我们，3599-418-152，3599-418-152，期待与您的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悲伤。